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赢者。我在上一集呢非常荣幸、受邀到 Mula 的节目、他的频道 M 观点、YouTube 跟 Podcast 都有，那在上面聊了台股的想法。那这一集呢也非常荣幸我邀请他来聊我过去以来非常喜欢的题材、一个是 AI， 一个是电动车。那 Mula 呢他的频道呢主要都是探讨在科技股相关的或者是近期比较重大的一些事情，他会有一些反思。那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听他的 Podcast 或是看他的这个 YouTube、那我们今天在这之前啊，我们先让 Mula 跟大家问好一下。
Hello 各位股市赢者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Mula。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就搜寻一下 麦当劳的那个 N N 观点，就这样。
对， N 观点。那因为 Mula 我比较喜欢他，就是他很多时候他都会就是独排众议，可能市场有一些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但他可能会有他自己的想法。那我喜欢这种反思，不管对或错，但是至少是新的一种思考。好，那这一集呢我们就来跟 Mula 聊一下电动车跟 AI。
好啊，这两个话题也算是我非常有兴趣，我的节目几乎每一期都至少会聊到这两个话题中其中。
真的吗？
对啊。
那你怎么看就是特斯拉？因为特斯拉在2020年、2021年那时候大家捧上天，可是现在看起来大家就对于它的竞争力啊、它的价格啊的状况有一些疑虑。那你怎么看特斯拉，或是你怎么看电动车产业包含比亚迪的竞争？
我觉得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就像你讲的，我觉得它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整个电动车的产业到底怎么样、第二个问题是特斯拉这间公司到底怎么样。好，那我们现在讲整个电动车产业这一块好了，因为我觉得整个电动车产业 它是整个产业遇到了一些问题，一些乱流，而不是只是特斯拉这间公司单独遇到。所以你去看、在去年，我在去年第三季我就发现这件事情了，所以我很早就在我的节目说，哎，电动车状况可能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好。因为那个时候电动车，那时候特斯拉股价还没有开始大跌，然后大家对于电动车还没有开始发现问题。可是那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啊，你知道美国那卖电动车卖不出去，他们就停在停车场，对不对？就是有点像是库存啊，就那些车上的库存。就那个时候就有媒体说，哎，这个停车场里面的电动车越来越多，不是特斯拉，因为特斯拉都会卖掉，但是所以说别的车厂的电动车在停车场越停越多。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想说，哎，是不是电动车开始销售量没有那么好了？那这个数据要等到什么？从第三季的数据、第四季的数据出来之后，大家才 confirm 这个趋势嘛。可是其实在去年第三季我就看到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跟大家聊说，哎，电动车这件事情会不会遇到问题？那我们从这个后照镜来看，因为现在已经是2024年4月，我们去看看去年的第三季、第四季，的确这件事真的发生了问题了。它发生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在2021、2022年，大家因为所有的车厂都看特斯拉超好，对不对？当时大家都不好，就说特斯拉好，大家想说电动车是未来，所以所有的大厂全部说我要加码生产电动车，我要亏钱也没关系，我要加生产。结果呢，供给就开始大量的出现，
就是传统的车厂都切入了。
但是电动车市场还是在成长哦，可是它成长的速度没有供给成长的速度那么快。所以整体而言就变成供给的成长压过了需求的成长的状况下，就变成什么？供过于求。再加上去年的，大家知道去年2023年的整个经济主轴就是升息，而且那个升息升到后来就是升到，其实我觉得年初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想到会升得那么夸张，可是到年底哇，就是整个就是升了十几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当你升上去，你的车贷的利率会变贵，车贷利率会变贵，就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预算。假设举个例子，赢者你今天要买车，你本来有100万的预算，你可以买 一台100万的车，但是那个时候你是用 maybe 3% 的车贷利率，3-4% 的车贷利率，结果呢后来美国的车贷利率呢从原本的 3%-4% 一口就变成 7%-8%。 而同样的，假设车子的售价没有变哦，你光利率，因为假设100万的车你是40万的投机款，然后来60万分5年的60期的贷款好了，其实你光多了那个4-5% 的利率，那个你可能就那五年你就要再额外多付个10万块左右。所以其实就变很多人就说，我计算之后呢，我发现我买不起100万的车，我只能买90万的车，因为利率上去。所以我觉得我们从数字面看到说，其实 供过于求、嗯、第二个是什么，我们发现从消费者这一端也开始说我开始考量一些买比较便宜一点的车，所以我觉得从去年第四季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消费者暂时把他们的购车预算转到燃油车、嗯、而不是电动车、哦、可能在三个月前你问他，他说我要买电动车啊，三个月之后等他真的要买的时候说我们来买燃油车，所以这些整体的因素加起来就让整个电动车的市场出现了一个下滑的一个状态。可是当然它整体还是成长，它是
成
长的、哦、但是它的成长就没有比大家想象中那么好，
低于预期这样、哦、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很多人就现在就开始唱衰整个电动车的市场了。而且还有这一种是有些人就开始说哦，本来以大家都觉得电动车在十年之后100台车有99台车都电动车，但是未来是不是汽油车可能还是有50%，电动车只有30%，可能还有一些是混合动力车。现在有些人出现这样说法，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Toyota 的社长嘛，他就说哎呀，在我们心中电动车最多就30%、嗯哦、所以我先说我们对于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未来吧，所以十年之后的路线到底会怎么走我们不知道。不过你叫我自己的想法推测，我觉得不会是这样。我觉得电动车到十年，今年2024年，十年后2033年的时候，我认为电动车绝对会占整个市场超过50%。哦、那超过50%会超过多少呢？可能 maybe 70%-80%，我觉得是非常有机会的、嗯哦、所以就我自己看法，我说不要因为短期电动车看起来的状况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就你就否定了这整个大趋势、哦、这个就跟你知道 internet 当年2000年 internet bubble 的时候，你就说 internet 都是假的啦，大家未来不会在 internet 上买东西，结果呢，结果现在就是 Amazon 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 retail 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电动车这个我们还是得回归这个问题的本质去想，你去思考一下为什么现在电动车的成长的状况不如预期。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infrastructure 嘛，你今天为什么要买油车不买电动车，因为你家里可能不能装充电桩，你可能像我自己就这样、喔、因为我去年底买一台车，我买的是一台 hybrid， 一台混合动力车、喔、那油电车，那为什么我不买电动车？因为我家里没有充电桩，因为我没有，我家里是我因为我家是普通的公寓，所以我是租对面的停车场的、
啊、露天的不会、啊、
那对面停车场没有电动桩，所以我没有办法买电动车、嗯、可是你去想哦，现在没有，你觉得十年后还没有吗？不可能，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是电动车的市占率越来越高，所以这个所谓 infrastructure 它是会慢慢的去跟上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很比较 long term， 其实这个 infrastructure 的问题会被解决、哦、未来你可以看到是百货公司的停车场、路边的公有的停车场，可能十年后30%-50%的车位都是有充电桩的。在这种状况下，不会有任何人有充电焦虑，因为就算你家没有办法装充电桩，你出去旁边的家乐福买个菜，或者是你今天中午跟大家一起出去吃个饭，甚至你办公室的大楼的停车位就可以有充电桩了、嗯。所以，那你充一次电其实就可以撑一两个礼拜的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充电焦虑是会被解决的，而那个时候这个电 EV 的这个 adoption 其实就会重新拉起来。
所以对于整个产业来讲的话，你觉得只是短期的市场预期的比较高一点，但是其实说真的也是这样，因为我看它全球的电动车好像去年是成长30%+，现在是今年会成长29%，就是慢慢的下滑，但是它还是成长。但是另外一个说好，假设只是短期的供需的问题，那你觉得特斯拉这家公司还有竞争力吗？因为我以前会有一点，我很喜欢这家公司，但是就是它一直在发展主要就是视觉辨识去看车况，那不是用 LiDAR 这些。但最近呢，我看到一个小道新闻，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他说中国更多的 ADAS 厂商想要回头采用更多的视觉辨识，因为 AI 的运算加强了视野的推算。那如果这件事情回来、欸、Tesla 又是又来，那我们把这些综合评估，你自己怎么看 Tesla 的未来？他还有竞争力吗？因为大家现在看到都是比亚迪中国车厂的崛起。
好，那在聊特斯拉之前呢、啊嗯、我觉得刚刚那个银者，你刚刚问我第一个问题是问整个电动车嘛，
对，
我还有一点要补充，我先把这点补充，我们再聊特斯拉。
好，
那有些人会说啊 ，Mula， 你讲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会越来越好，这我也认同。可是为什么最终还是电动车会占比较多数的？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大家一定要思考。我觉得马斯克他常常讲第一性原理，或者是矽谷也不是只有他讲，很多人都讲第一性原理，那是有理由的，因为那个是我们人类为什么需要这件事情的核心。我想电动车为什么长期会取代燃油车，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驾驶成本是比较便宜的。它的驾驶成本是比较便宜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有所谓的驾驶成本是说它加油跟充电两个的价格，
对，就是你买了这台车之后，你每开100公里到底要花多少钱？其实电动车的成本是比汽油车便宜很多的，便宜很多。所以这是你的，那你会说，可是 Mula 现在电动车价格比较贵啊，所以那个成本如果摊成十年，可能也不会差很大。我跟你讲，现在基本上摊成十年，电动车还是比较便宜，可是没有差很多。可是我跟你讲，电动车现在很明显的，你在快速的量产之后，它的价格就是降低是非常快的，所以其实很快电动车价格就可以降到跟油车差不多了。然后接下来你去看，哇，他们两个每开一，就是你每个月这样讲，你每个月像我以前是加油，我现在还是在加油，每个月加油的钱4000块好了，其实你换成开电动车的电费只要1000块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不转到电动车呢？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觉得很多人当初要推这个电动车是因为什么？这环保的理由嘛，对不对？那你去想哦，气候变迁在过去这5年10年一直是一个欧美的政治圈非常重要重点的议题。那当然就我们个人的层面来看，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那么认同气候变迁的威胁不一定一样。像我自己，我比如说我自己哦，我对于气候变迁就是比较是持观察跟保留的态度，但是我相信某个程度的气候变迁存在，可是到底我们人类要做多少事，我还是来解决这件事，我这个部分我其实报个问号。可是我的想法不重要，重点是政治人物的想法是什么。你觉得，所以现在的问题是，重点是欧洲美国这些先进国家的政坛，他们会对于这个气候变迁的着力会减少吗？其实我觉得不会减少太多，我觉得比起2-3年前那时候高峰，我觉得会稍微减少，可是我觉得那个大方向还是存在。所以无论如何，各国的政府还是会去 push 电动车，各国的政府的法规也会越来对电动车越来越友善，对燃油车越来越不友善，这个只是一个时间进程的问题而已。好，它有点像是假设欧盟说本来2035年要100%卖的车都是电动车，它有可能把这个拖到2040年，可就算你拖了5年又怎么样，你那个中间还是会到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长线来看，电动车要取代燃油车成为主流，或许不见得100%取代了，可能在一些特定的 case 下，燃油车可能还是蛮重要的。可是 maybe 80%的车都变成电动车的未来，我绝对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所以这是我对于电动车的未来是长线还是看好的一个原因。
你刚刚讲到驾驶成本，我觉得很认同。另外，其实你刚刚讲汽油变迁，其实它这个也会影响到车厂的生产成本，因为特斯拉我以前拜访他就说，他们有一块就是碳交易。因为他不用去生产燃油车，所以他会有很多 credit 拿去赚。那如果你生产燃油车的这些，他可能生产成本也会慢慢的增加。所以两个方面来讲，现在虽然燃油车看起来 CP 值还是比较高，可是随着规模经济大量生产，然后一个 成熟的产品，它终究价格还是会下降。所以的确啦，我也是认同说电动车最后一定是主流，只是比例问题。但不管电动车或燃油车，感觉最后应该还是会走到自驾车，对，他可能电动车就是下一个里程碑。我的想法。
好，那我们接下来聊特斯拉的部分。
对，你来聊特斯拉。
我觉得特斯拉这间公司非常有趣的是，它的股价跟它的真实的未来的展望一直是他们不是同步的一个东西，他们不是同步。也就是说，其实，在很多时候，特别我讲在2021年的高点，那个时候的特斯拉的股价跟它的真实价值可能是背离蛮多的，那时候被炒高很多的。那所以我们就分这两个部分来讲。我们先来讲它的真实面，它真实的特斯拉现在遇到什么状况？真实的特斯拉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今年2024，明年2025，这两年它的营收成长都会很难看。今年甚至很多人说会不会营收没有成长，或者成长个5%、10%。那你给这间公司这么高的本益比，就你这么低的成长怎么撑得住，对不对？这是今年问题。明年应该会比较好的成长，可是恐怕也不会很高。而且我们刚讲还是营收哦。获利面甚至不一定会成长哦，因为你每一台车卖出去，可你毛利率变低了，你获利可能不见得是那么高的，所以这是他未来两年遇到问题。可是这件事情呢，我觉得 我这样讲，你想了解特斯拉这间公司，你真的就去看他每一季的财报，因为其实欧美的公司哦，他们特别这些大公司，他们在每一季的财报都很诚实啦，他们不敢讲太夸张，因为他们讲错的东西，他们是有法律的问题的，所以他们其实都很诚实。其实特斯拉的老板那个伊隆马斯他们就讲，他们说我们现在正好在一个两个 growth 的波浪的中间点，比如说你把它讲了，上一波的特斯拉的成长是来自于 Model 3跟 Model Y 这两个车型的成长，
对，
问题这两个车型已经卖到极限了，就是你要知道其实汽车市场就这样，一台车卖得再好，就是它能够抢的市场就是这么多，因为很多人说我就不喜欢这个外形啊，我就是不喜欢这一台车的某个设计，所以就不买，所以Model Y 在去年2023已经是全世界销量第一名的车哦，卖的比那个 Toyota RAV4 还好哦，而且它卖的比较贵啊，所以其实很厉害。可是你去想，换个角度想，对，它卖的很厉害，请问它还有多少成长空间？
嗯，
以一款 Top Seller 超热卖的车款，说真的卖到这样，可能没有太大的成长空间嘞，对不对？那好，那问题来了，如果特斯拉的上一波的基本面、营运面的成长是来自于这两台车，完了，特斯拉2024年有没有能够push 这个成长车？没有，它就只有一个 Cybertruck 去年年底发布，但是很难生产，所以它现在就是有产能问题嘛。所以我跟你讲，2024年我认为 Cybertruck 了不起出十万台吧，十万台以内啊，五到十万台，所以请问对于特斯拉的贡献是很低，因为特斯拉去年就卖180万台啊，你如果只180万台加5万台 Cybertruck 是有什么影响吗？没有。 Cybertruck 可能在2025年会比较大的贡献，因为2025它可能可以卖做个20万台吧，可能就开始有一些影响。可是说真的啦，如果今年2024年卖个200万台，2025再多个20万台，你觉得是一个基本面很大的影响吗？也不是，对不对？所以特斯拉的下一波的成长动能不会来自于 Cybertruck。 所以现在大家外界就看两个东西，一个是所以它的平价车款，那外界有些人把它叫 Model 2， 可是马斯克或者他们公司内部听说很讨厌这个名字，因为他们就说我们明明就不叫 Model 2， 你们干嘛要叫我 Model 2呢？那我们不知道他们特斯拉到时候到底会叫什么名字，可是这台车应该今年下半年会发表。我最近在节目上我都会把它叫做 25K Model， 就是因为它的目标售价是$25,000，25K Model 就是这个$25,000的这一台车有可能理论上在今年下半年会发布，明年可能就会正式开始上市开始卖啊。不过明年可能也不会放量，可能要2026年才会放量。然后另外一个是 Optimus 的机器人，
嗯，
我跟你讲，我个人是非常看好 Optimus 的机器人的。那所以 maybe 未来下一期我们哪一次赢者有空，我们再专门做一集来聊机器人。可是我跟你讲，机器人真的是未来，这样讲，现在的机器人就是差不多2018年的电动车。所以你要知道，其实接下来机器人会有一波非常大的成长，而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 Optimus 正好是这一波里面最亮的亮点之一。所以这个东西我相信在2026年就会开出相当不错的营收了，因为机器人的生产也比较简单哦，也比电动车简单哦。所以其实我认为而且其他厂商跟不上特斯拉哦。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是你要知道，特斯拉这间公司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他做的东西别的厂商其实也做得到，可是都要花几年去跟上。为什么？因为大多数厂商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并不是朝量产的规模去设计的，也就是说当年大家做电动车都是做玩具，其他车厂做的都是玩具，只有特斯拉说我这台车就是要能够做卖100万台的规划去规划，所以等到别的车厂发现，天哪，电动车真的可以卖100万台，才开始去修改自己的设计，修改自己的工厂的时候，你要不要花个2-3年去追上？要。所以你去看哦，现在的机器人市场也是一样哦。你去看特斯拉，不是完全没有机器人的竞争对手，有像什么 Agility Mobile 或者是 Digit 或者是这些 Figure AI， 可是那些机器人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实验室的产品而已。也就是说，我弄个几台，然后展示一下能力可以。那你说？你能不能一个月生产10,000台啊？对不起哦，这个我们目前没有这个规划。他光要做这个规划要做多久？可是马斯克的公司不是这样，他现在在做 Optimus， 他每一个零件，我确定用这个零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确定这个东西我可以量产，可以一个月生产100万组，类似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长线规划了。
所以等特斯拉的 Optimus 上市之后，你会发现，他第一年就可以做100,000台，那别的机器人竞品都只能出5,000台。10,000台，这个是有很大的落差的。那所以我觉得特斯拉机器人应该在2026到2027这2-3年会有一个很好的红利期。那但是厂商终究其他厂商会慢慢追上，我觉得还是会追上。不过，所以特斯拉的 基本面什么时候会重新看到很漂亮的成长？我认为会落在2025的下半年到2026的这一年，就2025的下半年到2026会基本面才会重新回到一个很不错的成长。
所以你也认同他说的是在两个大成长的低谷，那如果以这个来讲，投资来讲是好事啊，就是如果你觉得很看好这件事情，也就是因为会有低谷才会有更好的价格啊。
我觉得股价的角度来看，就因为我们刚刚讲先聊基本面，我们接下来聊股价、嗯、我觉得股价的部分的特，反正这就是股市的特性嘛，就是喜欢涨过头，有些时候也跌过头嘛。我认为2021年那个时候的特斯拉的股价是涨过头、嗯、就是你如果每一件事都用所谓的我们叫 best scenario， 就是最好的假设来看，的确可以撑那个股价。可是你难道投资一间公司你就预测说未来十年就一切顺利，完全不会有变数，不会有负面吗？不可能嘛。理论上你看出现一个这个升息，马上你这个电动车市场就变坏了，就这是会受到影响。你要问我现在特斯拉的股价，我认为它在电动车的这一块基本上是已经都反映进去了、哦嗯、但是所以我跟你讲，如果电动车这块业务我讲的包含的 25K model、哦、未来如果有些变数变得更糟，其实我觉得它股价还会下。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变更糟。如果两个月后特斯拉说哎，我们这个 25K model 要 delay 一年，它理论上股价应该要出现一些下滑的、哦，但是我另外一方面也觉得它现在股价并没有反映出它机器人这块的投资、嗯、因为市场上现在还没有非常多人相信这个机器人是一个能够非常巨大。马斯克说过他觉得机器人最后会做的跟电动车一样大哦，一样大哦、嗯、你觉得市场上有多少人买单这个说法？我告诉你，我觉得买单的不到 10%、啊嗯、所以这一块如果成真的话，其实这个部分是有一个，因为这是市场现在不认同的 value 嘛，所以如果你能够比市场更早看到这个 value， 或许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去切进这样。
所以以你的角度来布局来讲的话，也会挑在2025年的下半年之前比较好的点，然后去找价位慢慢布局。
今年特斯拉也跌了不少了嘛，对不对？好，那对我的角度来讲是、嗯、因为我觉得我很难预测低点、嗯、所以我觉得只要说它慢慢跌，那我就慢慢买、oh, 我的策略是这样，
是、啊是啊、
我不知道它会跌到多少，说不定它跌到130，跌到120，跌到99块都有可能、啊、但是我觉得我会不会投资这间公司的关键是我对它的未来有没有看法改变、嗯、我举个例子来讲、嗯、说不定一年之后特斯拉它发表它的 Optimus 的进度或者它计划的时候，发现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嗯、技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或者是哎、欸，我那个时候不管它的股价有多少，我可能会因为这样做一些调整，因为、嗯我对它长线预期改变，可是我不太会因为股价去改变预期，我会因为它真实的产品发表，或者是它竞争对手的产品发表，或者是整个市场的变化。就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为什么都蛮看好机器人这个产业，因为缺工嘛。哎，会不会一两年之后突然全世界都说我们不缺工了，劳力过剩，我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如果真的发生，那我们是不是对机器人的市场也得重新做一个假设的改变、嗯、而这些假设改变的时候，我才会影响到我的投资的策略、嗯、它不会，我不会因为股价而改变。我现在的对特斯拉的策略就是，如果还不错便宜的，我就慢慢的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我并没有，其实特斯拉过去这一两年跌下，我从来没有卖掉我的股票。嗯，
好，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好，就是说其实你看好的东西，你看的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暂的，那只要长期的进度啊量产计划都没有改变，其实你应该就要拥有你原本看到的东西。那价格只是一个波动，那太高，你如果觉得2021年那时候已经反映了所有的最好的 case 的，那可能那时候就可以调节。那现在也相同的，如果是你觉得好像低估了，以太悲观的方式去看，那可能也可以找机会，但是就是要搭配投后管理去监视它的进度。好，那我们就聊啊，你要再补，
我
再补充。
我刚才讲聊聊机器人，我突然想到一个电动车的东西，我要补充，因为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市场上蛮热门的话题，就是很多人说、嗯、哇，中国电动车卖这么便宜、嗯，那未来会不会整个电动车就是那个低毛利产业啊，就是一个血汗产业啊？
对，
我必须说，我完全不认同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一个非常短视的说法。我们来看一个很好的历史案例就好了，智慧型手机。 Android 手机、嗯、因为 iPhone 大家不能做嘛，所以其实在2011年到2015年这五年期间，其实全世界都产生所谓 Android 手机大战，每一个稍微有点能力的厂商都出自己 Android 手机。那大家出自己 Android 手机的时候呢，大家因为我是新厂商，我连卖比较便宜强势，我亏钱给你做没关系，反正未来量做起来了我就可以开始赚钱，每一家厂商都这样想。所以每那时候其实 Android 手机是有非常严格的价格战的哦，然后每一家几乎都不赚钱哦。所以如果你在那个 moment 去看，你看智慧型手机市场，你会说哎呀这个大家都不能赚钱啦，大家都亏钱啦。可是市场会这个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consolidate， 就是一谈混战之后会稳定下来。那其实 Android 手机最后稳定下来了，玩不下去就玩不下去了，退出了就退出了，最后剩下的这些厂商其实每一家都可以赚到钱，每一家的产品都可以开始有合理的毛利。你去看、啊、小米，你觉得当年是价格破坏不赚钱，但人家小米手机现在也都是赚钱的啊，每一台手机也是都可以赚个 10% 20% 的毛利率啊，对不对？ OPPO 或者是这些当年这些打价格战现在全部都可以赚钱，为什么？因为大家的最激烈的那个竞争期过了，我们每一家都知道我们现在都有个稳定的市场之后，没有人做生意是不要赚钱的嘛，所以大家会开始有一个默契说我们开始要能够赚钱了。智慧型手机市场是这样，你觉得汽车市场不会这样吗？你觉得电动车市场不会这样吗？你觉得这些公司辛辛苦苦做这么多台电动车，花这么多时间投资，然后亏了五年的钱，最终他不想赚回来吗？怎么可能？所以等到电动车的这一波激烈的战争，我想现在今年是2024年，我觉得 maybe 打到2027、2028年，这是三五年的一个激烈战争过后，其实我觉得电动车终究每家厂商说好啦，该死的死啦，玩不下去玩不下去，就剩我们几家之后呢，要开始赚钱了，毛利其实就会回来。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要理解，这是商场的本质，没有人做生意是不要赚钱的，
没有赚钱的就会退出啊。
对，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不要太担心电动车未来变成一个不能赚钱。我想讲，汽车市场的毛利率长期来看就是在 15% 到 20% 之间，这个是燃油车已经告诉我们。那你要知道，那个东西是一个供给跟需求的平衡点，所以就是供给跟需求的平衡点，整个汽车市场就是可以给你15%到 20% 的毛利率。电动车不会因为换成电动车之后这件事就会改变，只是在这个局里面的参与的厂商可能会改变，有些会下去，有些会上来。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所以不要被市面上现在很多人告诉你电动车未来就是一个血海，然后大家赚不了钱，不要真的是觉得这样子，这在历史上没有这样子。嗯嗯，
所以我们现在聊完了电动车市场，不要太悲观，但我们现在反过来说，那 AI 市场有没有太乐观？你觉得现在如果大家看 NVIDIA 新的产品啊，各种应用啊，你自己会站在机会还是站在风险？那我们也是可以分短线跟长线来看，因为电动车其实刚解析得很清楚，长线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只是短线竞争激烈。那 AI 呢？
其实现在很多不同的专家对 AI 都有不同的看法嘛。那但是我自己是非常相信 AI 能够提升生产力，而且提升到很恐怖的程度。所以你知道有些人他是不担心 AI 取代人类，可是我正好属于那一种，我非常担心 AI 会取代 90% 的人，真的。而且我在我的眼中看到的那个路径，我认为这件事是 100% 会发生，也就是说十年之后 90% 人的工作技能它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那这些人未来要怎么生存我真的很担心。因为老实讲，什么全民基本收入我觉得根本是不可行的，没有理由会 run 这个制度。但是 anyway， 所以 AI 是不是一个假东西？我觉得它绝对不是假东西。短线来看会不会说哎，最近涨过头会不会修正？我觉得有可能，可是我觉得长线来讲 AI 的，我觉得这是人类的一个特性，人类文明的特性，就是人类文明当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浪费的时候我们就会浪费。当我们发现我们，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吃个牛肉很困难，一年吃不到一次，十年吃一次，那时候聊一年吃一次鸡肉就投降、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很节省的吃肉，对。后来发现原来畜牧可以这样，类似这种 很有系统化大量的养殖，开始肉变便宜之后呢，你会因为说我们以前只吃一块肉就可以了，所以我现在不用每天吃肉，不会你现在开始每天都吃肉、我觉得人类也是这样。其实 AI 的 computing AI 的运算，老实讲比起 CPU computing 是很没有效率的，老实讲是很没有效率。问题是当人类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而且当这件事情成本可以慢慢降下来的时候，我觉得人类就很贪婪的越用越多、人类会贪婪的越用越多，人类不会再，就这样讲，假设今天 你今天问 ChatGPT 一个答案，现在是 ChatGPT 4嘛，对不对？ GPT 4，它现在背后给你的答案是用它的，假设是用一张 H100 算的三秒钟给你的答案好了。那你想哦，假设未来三年之后，那时候 GPT 是 GPT 7啊，改版了 GPT 7了。那时候你同样问一个问题哦，原本你 GPT 4给你的答案，你会给他90分，嗯、GPT 7的答案你可以给他95分，就更好了。嗯嗯，可是他要花的算力，我们假设通常用一张 H100 来算，他到时候可能要用十张 H100 算十秒钟、嗯嗯，所以他的算力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台，你第一次 GPT 3、4的这个几倍啊，反正很多倍啊，20、30倍。嗯，可是你的程度只从90分进步到95分了，可是你会不会要？你还是会要，嗯、人类还是会要，嗯、这个就是人类文明的本质，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欲望无穷，所以我们在我们可行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会尽量的去浪费。嗯，这些浪费的东西最后都跑到 computing 算力。好，那所以这个最终呢，我觉得 AI 的，如果我们现在看的这些什么 AI 的半导体啊、辉达的晶片啊或什么，我觉得未来需求恐怕还是会有非常高的成长性。
我自己也是很认同，就是说其实 AI 它不单是一个产业，而是它下面有很多子产业。你说 VR AR 要变成大幅的这种体验感非常的佳，那 AI 可能也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去创造整个元宇宙。那在不同的服务，云服务啊、资安啊，所有甚至电动车可能都需要。所以我会觉得 AI 它是一个源头，这个源头会推升不同领域的科技以及 产品不断出来。那只是说如果以你的角度来讲，美国的这些 AI， 你会觉得 NVIDIA 或是说软体的，或是你会觉得有哪些领域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多留意，在 AI 相关的应用下你觉得比较有机会的？
我觉得现在是这个样子。我觉得 我其实过去这几个月有一个说法还蛮流行的，他们 去对照 Internet 兴起的时候的一个产业的变化。
對，
他们说 Internet 兴起的时候，第一波赚到钱是硬体厂商，像 Cisco 这些做 Router 的公司；第二波赚到钱是做 Platform 的厂商，这包含了亚马逊的 AWS 这些云平台公有；第三波赚到钱的厂商是做应用的厂商，像 Meta、哦、或者是这些这个 Face 就或者这个 Meta 的 Facebook 嘛，或者是 Google 的这些产品。所以他们现在看起来有这种说法。那如果我们 来对照的话，现在第一波赚到钱就是 NVIDIA 这些做硬体的、做算力的、
伺服器的，
对不对？那第二波按照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云平台要赚到钱了、嗯？对不对？就是提供算力的这些平台。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可是我跟你讲，其实算力的三大公司，好，云平台三大公司，微软、亚马逊跟这个 Google 里面，嗯、微软其实是在这一波事实上算是大家最认同它会吃到 AI 红利的，因为它基本上
Open AI，
它有 Open AI 嘛，因为 Open AI 的东西不能在别的地方给嘛。那 AWS 是相对最落后的、哦、然后 Google 算是介于中间，因为 Google 本就是 AI 很领先的厂商，只是因为它最近这两年有点被 Open AI 的风头压住了，可它本质底子还是很厚。我觉得这三家的在 AI 的能力方面、进度方面，我觉得目前最被低估反而是 AWS、哦、嗯，我觉得反而是最 AWS。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最终你要思考的是，最后会跑出来的剧本会长怎么样？我们知道现在最厉害的大型语言模型是 OpenAI 的 GPT-4，、哦、那 Google 的 Gemini 什么 1.5 也蛮厉害的。问题是这两个模型都不会出现在亚马逊上面，一个是微软独家，一个是 Google 独家。那亚马逊要靠谁？他得靠谁的第三方的模型，然后包含了这个 Anthropic 的 Cloud 的 Cloud 2，或者是 Cloud 现在是 Cloud 3了，那或者是 Meta 的 Llama 即将推出 Llama 3。那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看的东西是这些第三方的模型，它的水准能不能最终会接近到跟我们刚讲的 OpenAI 或 Google 的这两个领先者的差不多的水准。只要如果这件事情会发生的话 ，AWS 就有，就是现在大家没有认知到的这个的 potential 在那边、嗯。那但是如果不行，你觉得持续会有差距的话，那他可能永远追不上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也没办法跟大家讲说他一定会追上或一定不追上。
但是它是一个观察点啊。
但是你要我很主观的猜，我觉得会追上。我你要我很主观，我觉得两三年、嗯，因为我觉得最终那个技术领先者会进入瓶颈。它到一个最高的高原期就再也无法进步了，而其落后者虽然落后几年，但是慢慢会追上。而那个时候，其实 AWS 或者是 没有专属模型的这些公司，它可能就有赶上的机会。
嗯，
哦，但是不一定啊，我有可能看错，说不定 OpenAI 一直越来越厉害，哇，这 GPT 10的时候还是有很惊人，那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我觉得 AI 我们现在还在很早期。
但像你刚刚有提到电动车，就是说一开始 Tesla， 后来有传统燃油车，后来中国的竞争厂商就变一个白热化，可是电动车的市场其实是持续成长。我就突然想到，其实 AI 也是这样。你看，刚刚有讲那几个厂商，其实最近也有说苹果的 Siri， 它也要切入做这一块。你会不会觉得之后的 AI 会不会它的技术也会跟电动车一样，变成一个这种什么战国时代一样？然后中间会有一个类似是大家可都牺牲利润，然后最后就是几个存活的再继续。如果我先讲我会觉得不至于。因为以前云服务也曾经是这样，可是最后还是只有 Microsoft、Google、Amazon 留着。那我觉得进入门槛的差异，但是感觉这次的苹果是不得不做这一块，因为他以前要做 Apple Car， 现在没有 Apple Car， 手机也饱和了，他势必只能往 AI。那他 Siri 其实已经收集我们这么多的资料了，我觉得他可能会真的很想往这一块，那就变成几个很大的这种巨擘互相在竞争，你怎么觉得？你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是最 likely 的一种状况，因为我们刚刚讲哦，如果按照我刚刚讲的剧本，最后大家的 AI 的模型的实力不会差距很大的时候，那请问 AI 的模型的实力还是关键吗？就不是关键的，因为大家的这一点能力不会差距很大，所以大家会差在哪边？就是差在你原本拥有的资源，你有这个 AI 能力，你可以应用在哪些场景 ？Google 拥有很强大的 AI， 它可以用在哪边？它可以用在 Gmail 啊。它可以用在 Google Search 啊，我本来就有这些很多人使用的应用场景，对不对？微软呢，我可以用在我的 Office 啊，我可以用在我的一些产品里面，我可以用在 Windows 里面。Apple 说我可以用在我的手机里面啊，
对。
Meta 说我可以用在 Facebook 跟 Instagram 的 APP 里面啊，对。这些巨头每一个都拥有个非常
自己的一块领域，
我把它叫做 Access Point， 就是人类跟 AI 之间的接触点，而这些接触点现在就在这些人手上，所以你今天是一家新的公司，你怎么去抢？你没有办法抢，因为你抢不了这些接触点。因为人家你有，你就算你的 AI 说啊，我最新发明了一个 AI， 我开发这个模型吊打你们现在的其他模型。我跟你讲，对不对？你的吊打人家两个月也追上，其实就是这样子。
但是你没有一个出海口可以
对你赚
钱获利，
所以其实我觉得 OpenAI 是很幸运，因为 OpenAI 是在大家还没有认知到的时候就把 ChatGPT 做起来。如果 OpenAI 当初没有吧，因为 ChatGPT 也是掌握了很多接触点的一个消费者面向的一个服务，所以如果 OpenAI 当初没有做 ChatGPT， 他纯粹说我技术做到这么好，可是我没有做的，我告诉你，他现在也只是一个众多供应商的一家，他绝对不是现在的这样的地位。但是他现在用了 ChatGPT， 代表什么？我自己也有能力独立接触全世界上亿的用户的时候，我也可以，我也拥有接触点。我就代表未来的这个场景是不会被取代，所以接触点是下一个战争了，大概两三年之后应该就会主流的战争。所以苹果虽然现在落后蛮多，可是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就变成它的主战场了。
嗯，所以如果以我的小结论啊，我觉得如果以你刚刚讲的，我们回顾这个 dotcom bubble 之前的 internet 起来那三个阶段，先从硬体再平台来讲的话，感觉我的想法，我一直都觉得，就如果你要投资 AI 又很懒，你就直接去买 NVIDIA 加微软就好了。然后，但是就是评价问题，那其他的话基本上都不会脱于这两个的。
对
了，
因为 NVIDIA 加微软是很稳，在你在 AI 上场前是一个很安全的选择，对不对？很安全的选择，就不可。辉达你可能会担心它股价是不是太高
太贵，对。
不过我觉得还在合理的范围里面，我觉得还在合理的范围里面。
嗯。好啊，那这一集呢非常感谢 Mula 的时间，那在中间聊了很多，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间不断的脑力激荡，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们原本的访纲，我们访纲就只有电动车 AI 两个，
我们就说两句话，聊一下电动车，聊一下 AI，
就没想要聊那么多。那大家也很欢迎大家可以去看这个 Mula 他的 M 观点的 Podcast 或是 YouTube， 那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内容。那我们这一集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大家拜拜，
谢谢。